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来研读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与耶稣基督亲密同行的重要性。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开希伯来书，请跟随查克老师研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六章的第三节。现在请收听这次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论到耶稣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指的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经历。当时呢，他在神的面前哀哭祷告，他献上祷告痛苦流泪哀哭，希望这样做呢能够救他脱离当时的处境。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里面，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但是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一样滴落在地上。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里面，耶稣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着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这个时刻里面，主耶稣渴望可以脱离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会触怒他们的事，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所有的人宣告只有一条路能够到神的面前。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着杯离开我。如果什么是可行呢？如果这个救赎世人的工作可以不经由十字架的方法，而是用别的方法完成的话，求你叫着杯离开我。天父，如果我们能够用其他的任何方法来拯救世人，如果世人可以借着工作，借着努力，借着行善事，行公义，守律法，行事真诚而得救的话，求你让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事实是，这个杯没有离开耶稣，而且他前往喝下这个苦杯，这就表明了只有一条道路，借着他世人的救赎和救恩才可以完成，那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呢，实际上十字架宣告人只有借着一条路可以到神那里，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们接近神，那么耶稣就可以不必上十字架了。他在祷告祈求父神能够拯救他脱离死亡，而天父呢也在倾听着，天父在听他的祷告。 然而当耶稣接受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呢，耶稣透过这个受苦的过程学习了顺服，他就前往接受了十字架，他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很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我们常常描绘神是充满着愤怒和审判的，并且准备要击打我们致死的。但是耶稣是在说，不不，不要父神，请不要如此。并非如此啊，是父神起初就定好了救赎计划，是父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当子想要离开这个处境的时候，是父神坚定的要进行，而子呢，顺服了父神的旨意，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这也是基督此刻的心意啊，忘记我说的话吧，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我们明白了，神不是恼怒和想要报复我们的，不是准备要将我们扔进硫磺火湖里的。我们明白了，神是一位慈爱的父神，他愿意做出至大的牺牲，允许他自己的独生子去经历这个耻辱的死亡，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这样呢，父神就可以透过爱子原谅和赦免我们了，并且可以接受我们了，与我们相交。因为神最想要做的就是与你相交，他要你来和他合一。因此呢，虽然父神听到了耶稣的祷告，他在倾听，但是耶稣的祷告并没有被应允，耶稣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回答。但是借着这个祷告和他的受苦，耶稣学会了顺服，就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在祷告里面呢，总是会教导我们一些事的。祷告不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借以达到我们目的的工具，神从来没有让你借着祷告就可以做你想要去做的任何事情，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第11章第24节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第11章第24节，那里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这之前呢，要先把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意念放在自己身上。你看呢，这是主耶稣说他将会应许祷告的前提。通常呢，祷告是我们学习向神的旨意顺服的时刻。祷告不会改变事情，然而祷告是要改变我，而不是改变神。我不相信神是会因着祷告而被改变的。如果你以为可以借着祷告的方法来改变神，让神以你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方法的话，那么你是错误的。我确信我曾经祷告的每一件正确的事，在我祷告之前，神已经将那件事先赐给我了。而如果我是为着某些错误的事向神祷告，那么神是太良善了，他太爱我了，神不会应允我那件错误的事的，他不会让那件事情来摧毁我，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来答应了我的祷告。因此呢，主耶稣也是如此。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现在呢，耶稣是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而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学到了顺从。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苦难的道路。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里面，在第三章的第十节里面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的，保罗，我是与你一样的心智， 我要知道主耶稣，我也要知道他的大能力。但是保罗继续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哦不，我可不要和他一同受苦啊，我要的是能力，我要的是荣耀，我要得到轻松愉快的日子。和他一同受苦呢？不要了吧，不要了。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哦，不要不要，我可不要十字架，我也不要受苦难。但是主耶稣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将我的生命向神顺服，容让神来使用我的生命。我在苦难当中比任何的地方更能学会顺服。当我忍耐苦难，如同一位好士兵一样，那就是我学习顺服的所在。当我接受神的旨意，单单的将我的生命向神委身，并且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我就学会了顺服。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彼得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神啊，你知道我不喜欢受苦，你知道我不喜欢疼痛，不论是在情感上或者是生理上的苦痛。但是神啊，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因此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我向你顺服。这是要与非常大的信心才能够说出的。神啊，我命令你将这个痛苦拿走。但我要求或者是命令神跟从我命令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当中学习到任何的功课。耶稣借着他的受苦学会了顺服。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主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使我们的救恩成为可能，因为他走向了十字架，因为顺服了神的旨意，因为他学习了顺服，并且顺服于父神。因此呢，主耶稣能够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如果耶稣不走上十字架，他就不能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了。但是现在呢，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救赎已经成就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十和十一节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些人们处于两难之间，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是来自于他们的犹太文化背景，他们有着先祖那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他们生活的习俗就是去到圣殿去，要参加圣殿的敬拜。这种敬拜呢是非常感动人的，非常有戏剧性，是根深蒂固的。而现在呢，他们就看到了更好的方式。现在他们知道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处于两难之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全然的去跟随耶稣，或者是他们要走回到圣殿敬拜的旧路。要再回到有大祭司，再回到将自己的祭物带给大祭司，让他呢为自己献祭的旧路上。因此呢，他们就听不进去。保罗说，关于这个我还有一些要说。他在第七章呢也说了更多相关的事。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 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他们已经知道，也已经听到了，他们需要前进，但是呢，他们还需要回到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啊，反复的学习。他们应该到了一个能够出去教导别人的阶段，但是呢，他们还需要有人回去喂他们奶喝。你们还没有预备好可以吃干粮，虽然你们现在应该是到了可以消化干粮的时候了，他们在属灵发展上呢停顿了。哦，要当心这件事啊，这是教会当中一个最常见作为普遍的疾病，属灵发展停顿了。当一个人认识了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就会停在那个高地上啊，一直停留在原地，他们无法继续前进呢，总是停留在相同的层面上。你今天跟他们交谈，而他们仍旧在跟你说25年前他们说过的事情，这是属灵发展的停顿。他们在属灵上丝毫都没有比25年前更加成熟。你看看他们，他们仍然在喝奶一样啊，给我们娱乐吧，跳个舞，玩个游戏，唱一首歌啊，弹个竖琴来听一听，给我们一些娱乐节目吧。他们无法吃使人强壮的肉食。但是你知道吗，你们这些人呢都被宠坏了。因为一旦你成长可以吃干粮了，你就再也不会对喝奶感到有满足了。你知道有些人又回到起初的开端，要得到喝奶的那种兴奋啊，他们只习惯去当一个婴孩，然后呢，他们发现这再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一旦你吃到了干粮，就是神的话语，我告诉你，它就会带给你别种的满足感。所以呢，你们现在是被宠坏了的，你们不能再回到过去的原路里去了，你们已经被宠坏了。但你试着再走回去，就说，哇，我过去真的是这么做吗？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13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到的这个属世俗的基督教信仰，他说啊，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凌晨光景的停顿是现在教会里面普遍的通病。希伯来书第五章的14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神的话语要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他能够给你分辨的能力，你能够立刻分辨出在一些教义当中那些细微的差异，而你呢就会说，哎，那是骗人的，那是打出来的奶油，而不是真正有营养的食物。而那些坐在你旁边的人就会因为这个骗局而感到兴奋，他会说，哇，那样不是很棒吗？啊，那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但是呢，其实里面什么内涵都没有，那只是一些棉花糖，吃起来觉得很甜，但是呢，它立刻就会融化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在里面。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基督福音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弟兄姐妹，让我们离开这个基本道理的开端，这关于救恩和救赎教义的内容，让我们进到成熟的地步， 让我们进入一个与神成熟的相交经历里面，让我们积极的与主同行，让我们成熟长大成人。过去呢，许多年以来，我都试着要去当一个传道者，我是一个传道人，而我呢，却想成为一个布道者。我总是传讲布道的讯息，因为在我所服侍的宗派里面，布道那是一件大事。在我的报告上，我要写上的第一件事是有多少人得救了。如果你没有什么人数可以填写上去，你就必须要去见主教。所以呢，我就试着要成为一个布道者，我只传讲福音。但是多年的沮丧挫折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传讲布道福音是给未信主的人听的，而信徒需要的呢是教导。现在呢，神呼召我成为一位教导者，我曾经试着要成为一位传道者，而当我布道的时候，教会从来都没有什么发展，它从来都没有成熟，人们也没有变得更成熟，我一直在单言他们属灵光景的发展，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救恩的教义而已，他们对此呢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重生，必须认罪悔改，他们知道必须要受敬礼，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听到的全部的讯息，而我们从来没有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属灵婴孩的阶段，直到我们开始教导神的话语，离开道理的开端，基督救恩的教义进入完全的成熟，而不是再回去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的讲信仰的基础，而是借着神的话语，在信仰的基础之上，在神全部的真理上去建造他们，使得他们成熟。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查考呢，就到这里。我们目前呢，是正在查考希伯来书，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从这个书信当中所学习到的心得，或者你在信仰的其他方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希望得到解答的，也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短讯跟我保持联系。好了，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建立稳固的根基，并且日渐长大成熟。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不要错过。在下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会继续讲解神的应许，请安排时间参加这个研读圣经的课程，深信你一定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如果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任何难题，请随时来信和查克老师联系，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祝福你，要多花时间与他亲近，要花时间单单地坐在那里与神谈心，敬拜和与他相交。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 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